下一个段落写得非常精彩，是讲祭祖啊，我们前面都没有看到贾家过年祭祖的盛况。那这个时候如果他要写祭祖的盛况，有一点不合情理，因为贾家已经过了好几次年了，《红楼梦》写到现在过了好几次年，怎么都没有描写到。就他很聪明，就用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薛宝琴。记不记得薛宝琴到贾府来第一次过年，所以他进到贾府的这个宗祠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看到，他就用他的眼睛去描述他看到的东西。所以这是了不起的一种文学写法，因为如果宝玉看到说啊什么什么就是假的，因为宝玉从小在这里长大，他不会稀奇。可是 他用的是薛宝琴的眼睛，所以这里面完全像一个电影导演的手法，就是我的镜头现在拍摄到的景物是谁的眼睛看到的，你要让观众感觉到你这个，因为这个镜头它后面有一个人的，它并不只是一个机器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个烂电影就不知道说这个镜头到底是谁看到的，可是好的电影它一定交代，因为镜头里面还有心情在里面。所以薛宝琴谨谨慎慎，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祭祖，所以他非常小心注意每一个字每一个摆设的东西，所以他为我们描述了整个祭祖的这个空间啊。所以大家等一下看一下，说到了腊月二十九，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对联、挂牌，新游了桃符。桃符其实就是对联，就是春联。因为宋朝的时候相信桃花木是辟邪的，桃花木挂在门口可以避邪气，所以就把桃花木挂在门口。可是后来就用桃花木刻出文字的对联叫做桃符，所以最早的对联不是我们今天用红纸写的，是刻在桃花木上的。那其实很多讲究的人家，他们春天的那个春联还是用写完以后刻出来，比如说皇帝可能会赐你春联，那你就不敢只是拿那个纸，你要拿那个纸翻刻挂起来，那个纸你要好好供起来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很多挂牌、桃符都在讲春联不是用纸写的，而是用木刻的这些对联，焕然一新。宁国府从大门到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垂门，直到正堂啊。你可以看到，如果大家去过紫禁城，北京的紫禁城，中国的建筑它有个中轴线，这个中轴线从大门、仪门，仪门是下轿的地方，一直到内部的内三门，比如说它有三进，然后到垂门，然后再进正厅，它是一道一道进去的。所以我们常常讲三进五进，就是进的意思就是说往里面一个空间一个空间的 发展。它大概有两个规则，一个是往两边发展叫间啊，三开间、五开间、七开间，一个是往后面发展就是一进、二进、三进、四进。所以这里面用中轴线在带出宁国府整个的屋子的那种进深之大啊，往里面去啊。我们看到大门、仪门，然后到大厅，大厅后面是暖阁，然后到内厅，然后经过内三门，然后到内仪门，然后到垂门，然后才到正堂，好，才到正堂。这一路正门大开，我们知道过去的建筑一个门面上都是三个门，平常只开旁边的两个侧门，所以右边进左边出，中间的门是不开的。中间的门开绝对是过年祭祖，或者是有非常重要身份的人到了。这个其实跟西方一样，大家到欧洲去看一下那个哥德式的教堂，面西面的门一定是三个，像巴黎的圣母院，中间那个门叫国王门啊 ，King's Gate。那个门平常都不开的，就是什么查尔斯王子结婚他才开的啊，平常都是右进左出，那两个小的门开，中间那个门是不开。所以我们看到一路正门大开，意思说要过年要祭祖了。那两边接下一色的朱红大高照，大高照就是蜡烛啊，大的红蜡烛在那边照着，那点的两边金龙一样，就是因为这个蜡烛一排一排这样过去，所以像一条金龙啊，那个闪烁着那个火焰。那第二天就由贾母啊，第二天就是三十了，除夕了，由贾母有封告者，就是有官方的品的这些夫人们，一品的夫人、二品的夫人，有封告，就是有皇封诰命的，皆按品级穿朝服。就这个朝服平常不穿，因为朝服穿起来也很累， 要挂朝珠，要有顶带这些东西，所以也很累，平常都不穿。可有大事的时候要按品级穿朝服，做八人大轿，带领众人先进宫朝贺，先要给皇帝去致贺，然后给元春娘娘致贺，然后才回来过自己的年。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太了解，就这些官家贵族他们的辛苦，行礼宴饮毕啊，他们给皇帝拜礼，吃了饭回来就到宁国府暖阁前下轿啊。暖阁，注意，因为这是冬天，对不对？过除夕的时候是大雪纷飞，非常冷的时候，所以那个轿子直接抬到暖阁，它不会在门厅，因为门厅太冷，抬到一个有暖气的房间，有烧暖炉的房间，在那个地方下轿，因为怕老太太受寒。好，所以抬到暖阁，等于是一个有暖气的停车间，在暖阁前下轿。那诸子弟有未随入朝者，皆在宁府门前排班伺候，然后引入宗祠。好，下面开始注意这个镜头怎么转。且说薛宝琴初次进贾府宗祠，细细留神打量。这句非常重要，因为镜头就转到薛宝琴身上了，就下面看到就是薛宝琴的眼睛在看。所以为什么要加重薛宝琴？这么多人在这里，对不对？不是黛玉，不是宝钗，不是宝玉，因为他们都看过，所以第一次看到宗祠打开的是薛宝琴，所以必须用薛宝琴的眼睛说，薛宝琴初次进贾府宗祠，细细留神打量。原来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宇黑油漆的栅栏内五间大门，注意间，我刚刚讲间就是向两边的开间，中间有一个房间，往两边发展就是三间，再往两边发展就是五间，所以它一定是单数的。台湾最大的就是雾峰林家，是十一开间，啊，十一开间，所以它是清朝风的一品。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个开间的讲究，我们现在不太容易理解啊，就是它过去一定是一个正房，两边东厢西厢，厢就是旁边的意思，东厢房西厢房，然后再扩展就是五间，就是有一个五间的大门，那上面悬着一个匾，写着“贾氏宗祠”四个大字。就是贾家的宗庙，那旁边写着延圣公孔济宗书。好，注意延圣公就是延续孔圣人的封的这个公爵，叫做延圣公，永远姓孔，对不对？孔济宗当时叫孔济宗，现在叫孔德成，他还是延圣公啊。基本上就是由山东曲阜孔子的第几代传人啊，那么传下来，所以延圣公孔济宗书。我们通常看到官家的贾氏宗祠这种匾，通常都是延圣公写，因为你找任何的官来写都没有意义。延圣公代表说有官有权力之后，他希望的是什么？是文化。所以延圣公非常重要，就是说设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没有权力，可是他代表一种品位，所以你会觉得很有趣。过去官场设出一个延圣公这样的人，这种人永远没有权力，你说孔德成现在跑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可是有的时候会很重视这种人，就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文化上的某一种文化传统，所以如果你家里面可以要到他的字，那代表他的某一个身份啊。所以官场的人通常不用其他大官来写字，反而是用延圣公孔济宗书，两边有一副对联，写的是干脑涂地赵姓赖宝玉之功，啊，上联“干脑涂地”这个成语我们现在也常常用，就是说荣国公、宁国公这个家族第一代，他们是军人，他们为了保家为民，干脑涂地，为这个国家做了很多事，几乎死在战场上，干脑涂地。赵姓就所有的老百姓，赵就是多的意思，啊，我们现在讲百姓，赵是更数字上更大的一个字，所有的老百姓都依赖你的保护养育之恩啊，干脑涂地赵姓赖宝玉之恩。下联是功名冠天，说你对国家的功业，你对国家的贡献，你的名声向上达天听啊，功名冠天，百代养争长之盛。所以因为你有这么大的功业，所以几百代之后，我们通常说一个家族繁荣三代四代就不得了，这里的希望是说一百代以后你的子孙还会 在秋天对你有祭祀，对冬天有祭祀，因为蒸长就是秋季跟冬季。蒸，这个蒸这个字就是我们现在蒸馒头的蒸这个字，一个古字。那这个字是在讲冬季，冬天的祭祀叫蒸，秋天的祭祀叫长，啊，就是百代养蒸长之盛，就是说你世世代代你的子孙在百代之后还会对你有纪念，还会对你有祭祀啊，因为过去就认为说这是家世好、风水好才会有一个传言，不然到三代五代可能祖先就忘了，也没有祭祀可言啊。所以干扰徒弟，造信赖宝玉之恩，功名冠天，百代养征长之盛啊，一副工整的对联，也是严圣公所书啊，也是孔继宗所写。好，注意，全部是薛宝琴的眼睛在看，而且薛宝琴因为是读书识字的，所以他会念这些对联，他会把细节念出来。那如果是薛蟠，可能就看一看花花的就算了，啊，可是薛宝琴又不一样，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个镜头的确是薛宝琴的视觉在慢慢在浏览所有的事物。